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哎，我们断更一年，重新跟大家见面，是不是有点意外？
我们不是断更，我们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年更。
啊，是吗？所以任老师并不意外。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候复更，就本来我们是随机的更新节奏嘛，所以这是符合我们一向的风格的。
不过真的是，我觉得这两年有很多中文播客出来，都还质量挺高的。我听很多中文播客，然后经常也会觉得，哎，好像也不需要我们录播客了。
你这样想，确实压力就比较大了。
啊，为什么呀？
我小时候记过一段时间日记，所谓的一段时间大概就一两天，然后后来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就觉得啊，这个别人都怎么，我写的很乱什么的，然后后来就不记了。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原因。我现在对这个东西的感觉，可能一半是说录一个播客给别人听，另外一半也其实是当做一个语音的日记。就是我们自己存一些记录在这儿，可能有点像一个朋友圈一样的东西。那对于这种东西呢，我是倾向于不给自己压力。虽然有些时候知道有人做得更好啊，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因为他做得很好，所以就不需要我们的理由。
任老师说得好，鼓掌鼓掌。对，就是根据任老师的这个指导思想，所以我们有了今天的这个播客，主要就是记录一下我最近在美国开咖啡馆的事情。
对，一个新的星巴克的诞生是
什么？没有没有，都是惨痛，都是泪。好，咱们慢慢说。
吧？那说一说怎么会想起来开个咖啡馆吧？
我是19年初到美国的。到今年都已经4年多了，人生从来没有过不工作这么久，啊，想想好快，就特别有想做些事情的冲动，但是就很麻烦，你又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也不想说去找个工作，所以一直就迟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其实这个之前我们也聊过很多次，就是关于这种迷茫，中年迷茫。然后
创业
去
后遗
年，
症。
对。对对对，创业后遗症，然后去年断更之前，反正就那个时间段吧，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就治好了之前的一个挺讨厌的毛病之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就开始玩了很长时间，然后就还挺嗨的，认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就在西雅图地区，我参加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然后还参加了一个剧社，演了好几场脱口秀。然后还帮他们做了场话剧，就很高兴吧。然后觉得应该为海外的华人的文艺活动做些贡献，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场地，我想做个场地做演出，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就突然也是机缘巧合，有个咖啡厅要转让，我一看那场地挺大的。然后咖啡好像也还挺好，你有一个这个营业的项目，总比租个场地空着，然后总想着要去做活动，感觉要轻松一点。然后就开始动了这个念头，大概用了1个月的时间吧，把这个店盘了下来。然后是4月9号开业第一天，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个月。
所以虽然表面上开的是个咖啡店，但是其实是一个，更像是一个很文艺的一个场所。咖啡其实只是你们平时打的一个幌子。你当时做这个事情最初的这个更多是为了让你们的文艺活动有一个固定的据点，对吧？
对，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东西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对，我发现做咖啡也挺有意思的，而且但卖咖啡这事儿呢也挺麻烦的，也有很多事情要去操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开始真的是，我觉得开个线下店应该是个挺容易的事情，之前也做过好多事情，其实也开过线下店，所以就贸然的开始，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还挺难的，而且特别累，真的。
所以你现在已经雇员工了，对吧？也不是说自己每天在那儿守着这样的事情。你说事儿很多，是因为美国的营商环境有很多杂事儿需要应付，还是说店刚开起来需要把整个的这些规章制度这些事情弄起来？
都有吧。其实从最早就来盘这个店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心累的。 我也是第一次在美国做线下的这种生意嘛，你要跟房东打交道啊，还有原来的这个要卖给我店的这个店家，然后我还找了个律师，包括整个这个过程中你还要注册公司啊，办什么这个健康证啊，有很多这些东西。第一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然后都是新的，会比较麻烦。第二是说，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这个商业环境和在国内特别不一样。
你说的商业环境不一样是指、
就大家谈事情的这个方式感觉很不一样。其实我都有点忘记说在北京的时候谈事儿是怎么样。我记得当时就谈个融资项目，几百万的上千万的也就两三个星期，然后我谈这个店真的是谈了有六周，就谈到心力交瘁。
对方很斤斤计较吗？还是说他可能有一些非金钱的一些个人因素在里边，就不像美国人的风格。
对，主要是原来的这个店家也是个中国人
啊，
然后呢他们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吧，就不是那么透明。其实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不想让我看他的账，对吧？那可能之前加上疫情啊什么的，账面可能不是很好看啊，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去估个价，大家就觉得 OK， 我觉得也可以。但这事儿呢就到律师那儿呢，他们就会很难理解，觉得这个不能不看他们的账，会有很多这种问题。然后原来的店家呢，其实他们和房东也有一个协议，其中呢有一些协议呢他就不让我们看，说是因为保密的原因。那具体是什么呢我就不在这里说了。然后后来其实他也大概告诉我了种种原因，他就不给我看。就这些事情在律师那儿呢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 flag。 我就跟律师说，我说这个 deal 也不是很大，对吧？我觉得我愿意承担这些风险。我可能是很久没有做这种商业的事情，可能对这个环境有点陌生，还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在过去的谈判过程中大家没有这么多的小心思。你可能这些都是 small business，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做 small business 的风格和做创业的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对，我后面可以再说一下，我觉得这种零售店这种小生意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大家的想法和出发点都跟你一开始就凭一个 idea 然后刷刷融资融好几百万开始做事情，你可以说格局不一样，但你也可以说这个思考方式不一样。就这一点上其实我还是适应了蛮长时间的。
所以不管怎么讲，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店就正式开起来了。所以像你说的，也不完全是从零开始，它相当于是一个经营者的一个转手，没有去做重新装修这类的事儿，对吧？
对对。
啊，那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据说那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是是是，其实当时想买个现成的店也是为了可以不去弄装修啊这些事情，因为在美国反正今年吧，所有的劳工的费用都涨得很高，你要真的是重新装修个店，其实这个费用还是很高的。
那旺铺转让以后，你接手前辈的人都没有留，就是完全是自己开始去做这些。
对，就之前的店其实因为之前的店开了七年了，所以到最后呢老板要转手呢也是因为他们要生孩子了，也是很年轻的一对儿couple， 所以他们就有点也没有很上心。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真的是每天自己去看店，也没有什么员工了当时。然后特别逗的是我们有两周的它叫辅导期，就相当于原来的店主他还是每天来上班，就是帮助我们上手给我们做培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人，就原来的店主，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又有点舍不得，然后呢不愿意放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啊。所以你们是在交割以后，然后是有两个礼拜的相当于是他带一下你的这个状态，那个阶段你觉得两个礼拜能把这些事情都学会吗？
可以啊，就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做咖啡没有什么难的。因为我在之前，我在决定要盘这个店之前，我去参加了一个咖啡师的培训，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其实西雅图这个地方 就是星巴克的发源地嘛，其实有很多咖啡文化相关的事情，也有一个咖啡师的培训学校也还挺有名的，我还去专门学了一个咖啡师。所以其实做咖啡没有什么难的，经营上面呢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方法吧。我要重新做个店，我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也想去自己去做。所以其实这两周他来大概在第三天的时候，他能讲的也就都讲完了，然后我们基本上也都可以自己来做了。但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因为最后来给我们做辅导的是那个男店主嘛，他们是一对 couple 嘛，是那个男生。
对。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这里有很多 regular customer， 就是常客，都是住在附近的。他每天早上七点钟来开门，然后就会有几个人有时候来的比较早还会在门口等他。他们是一年365天只有圣诞节一天关门，所以就每天都来。他每天来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人，他说的时候就会又看到那种眼里含着泪花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换一个场合，然后他又会说他再也不想开零售店了，太累了。他一想到说这个店以后不用再每天早上来开门了，就会很高兴，就挺矛盾的，就经常会有这种矛盾。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这里看店的那几天，特别是头一周，其实生意很差，有很多原因吧。一个就是在 Google 上面，你要搜他原来的店呢，已经显示关门了，然后我们新的店呢还没有出来，然后另外我们的招牌啊什么也没有做好嘛，所以生意很差。然后这个老店主在那边，我说他老是因为他是前店主啊，并不是他年纪大、
啊、
然后他就会安慰我、他就说会好的会好的。然后有一点呢他又感觉面子上挂不住，就好像卖了一个不好的东西给别人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说啊今天可能天气不太好，然后哎这个人怎么没来呢，然后来一个熟客，然后他会跟别人说啊我们改名字了，但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变，你还是一定要来哦，就是这种，我觉得也还挺逗的，就是我意料之外的。就按理来说，虽然我们转让的时候写说有两周的服务期，但当时我就跟我的律师说，我说他当时说如果他们不来了怎么办，要不要加一个说比如说赔款
对
吧，但如果他们不来了、
对
我说不用对吧，就是我要是开个店我得指望别人来给我培训这两周我就开不起来了，这事儿就太虚了。所以就其实他也可以不来，但他还真的挺帮忙的，虽然现在两周已经过了、他从第四天开始就不过来跟着我们了，但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他还是会来。他特别热心，就比如说墙要刷一下他也来刷一下墙，然后水管啊什么的他就是特别能干，特别憨地的一个人。
其实店还是非常顺利的就交接到你的手上了，然后这段时间大概就应该是四月的七号到四月下旬的那一段时间。那现在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辅导期相当于是已经结束了嘛，你的 Google 的这个上架应该是已经是在地图上了吧。
对，现在是可以搜到，但是生意是在越来越好。我觉得其中有个心态的转变吧，就比如说第一周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你什么都没做嘛，我就想知道说当你什么都没做的时候它的起点是什么样的。然后从第二周开始呢，
这个起点你会惊讶吗，就是这个起点和因为前面你也没有看到它的经营数据，但是你应该也能想到疫情期间其实会不太好，就是你实际看到的这个起点和你收购时候的预想会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吗？
他之前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他大概说了一个他们一个月的收入，然后那个数呢就当时在我看来不算高，因为这边成本什么都挺高的嘛，但是那个收入算了一下来还是可以赚钱的，但实际上的收入呢可能是那个的一半还不到。但其实我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在买这家店之前我连续有很多天我都会在店里待着，从那个时候看生意其实就没有很好，就并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有人来甚至排队的情况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个冷清的状况。所以你要说意外呢我也不意外，其实我对他的预期也没有很高， 其实那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它在这边就下图分西区和东区嘛，西区就是下图这个本身对吧，东区呢其实就包括这边的 Belleville 啊 Kirkland Redmond 这三个城市。现在东区呢一般家庭会比较多，西区就是下图市市中心可能年轻人会比较多，东区的消费会比较高。那这个咖啡店呢在东区最繁华的地方，其实是在一个市中心的地方，周围也有公寓楼，然后也有写字楼，其实位置是非常好的。我之前考察这家店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经营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就你可以看出来老板心思也不在这儿了，很多东西顾不上了。但我为什么当时觉得我可以买，是因为这个店真的是活了七年了，就如果他一直不赚钱的话，他很难活这么久。不是有一个定律吗？就你看一家店还能活多久，你就看他之前活了多久。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地点嘛。我当时看了一下地点，看了一下租金，我觉得这个店是可以盘的。但第一周的情况真的是很惨淡。就如果按照第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那这个店八成是很难赚钱的。除非你真的所有事情都自己做。对，就是压榨自己，这个感觉。我觉得他们可能之前也是这样子的。
对，像你说的，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已经没有招员工了，是两个店主自己在忙。
对。
那过了第一周以后情况就会好一些，因为前辈接手的其实是按他们既有的这个经营方式来做嘛。但是虽然他是这么跟顾客说，但听起来你做这件事肯定不是为了干这个，你肯定是有好多自己的想法，包括把你们的这些活动这些弄进来。你现在有开始去按你自己的计划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吗？
我自己还没有开始做活动，应该打算从这个月开始做活动吧，主要就是做脱口秀的开放麦啊，可能还会做一些音乐的这种开放麦。其实之前已经有一些这边下图当地的文化社团找过来在这边做过活动，比如说我们做过一期读书会，做过表演的 workshop 叫即兴表演工作坊，然后还做过一些读剧本的活动，就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组织然后找过来做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我现在的主要的重心还是在于卖饮料这件事情上，就是从怎么设计新的菜单，怎么重新确定所有的供应商啊，最重要的就是招人，做人员的培训，制定一个饮品的出品的标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麻烦和消耗时间的。
因为听起来这几个也都是作为一个咖啡店挺基础的事情，所以你觉得以前那个店在这些方面其实是还缺失是蛮大的对吧？因为他们自己来做，所以可能也没有特别具体的这种什么操作手册呀这类的事情，然后菜单可能像你说的他可能精力现在不在这儿，他也没有去优化。供应商你过去了以后其实时间到现在才不长嘛，才一个月不到，你就已经发现他其实在供应商方面是有这个优化的空间
啊。对，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手册和标准，什么都没有。我当时还想说他至少能给一份比如说员工的操作手册或者是饮品的操作手册都没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说得有两周的培训时间，可能当时他们想的是就用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来进行教授，
非物质化一下。
对，就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夫妻店吧，它并没有这种团队化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接手以后，我雇了一个店长，店长来雇其他的员工，就开始建立包括我们的饮品手册啊、卫生手册啊，还有供应链的这些管理啊，仓储的这些监控啊，定期的补货啊，做这些安排吧，做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些东西。其实原来这家店的，你可以看出来它一开始就比如七年前的时候，店主还是非常上心的，而且也是很有心气儿的。他们当时也花了很多钱进行装修，他们找的所有的供应商也都是最好的，就品质上是最好的。但是毕竟七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变了嘛，包括他们的菜单都已经很多年没有换过，所以基本上还是得重新的捋一遍，在这个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我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你的心态是说我就做这一个店，就把它以后做成一个这种文化的沙龙，这个以后说起来西雅图文艺人就都来这儿的这么一个据点，还是说你希望它变得更正规一点？因为像手册呀，像店长啊，像这些体系，这些事情，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店，它虽然重要，但它其实不是那么的必须，而且这些都是固定成本嘛。就是当你花了精力去把这些事儿梳理出来以后，我能想到的第一个
开分店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对开分店嘛，去复制。你有这方面的打算吗？因为目前听起来你其实是把这些准备都做好了。
说实话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我一开始做咖啡店的时候，哎，你记得我当时还跟你说要开奶茶店对吧，就是我当时想找一个，其实我就想找个空间然后去做活动，开什么店呢其实真的是无所谓。然后当我开始谈这家店，一开始也没有想，就先谈一谈嘛。当谈的越来越深入，然后觉得好像要定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慌的。我当时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要开一家咖啡店，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投入产出比很高的事情。但我当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迫使我最后决定还是要去做的，一个是说我真的是想找一个给大家找个据点，可以做一些文化活动，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另一个呢，就是我已经在家待了四年了，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
不要这么说压力好大，继续。
对，我需要有一个契机，就是我需要做点变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管它是什么，我需要有点变化。
明白，明白。
然后我当时看，其实这个咖啡厅的投入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我觉得是 OK 的，是可以承担的，它不会给我特别带来特别大的心理负担，所以我觉得那就先做做看。你要问我说有没有想过开连锁，然后就做第二个星巴克，我是真没想过。嗯，因为至少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发现我对咖啡产业或者是这个零售产业的激情和热爱。当然我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就像你刚说的，我也知道怎么做咖啡了，然后上下游也摸了一遍，然后大概的这种工商税务商业环境这个事情也都跑了一遍，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说比如一年以后开第二家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不想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它并没有那么难。
听起来星巴克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已经听出那味儿了。
没有，也许开一年就，不过这个合同至少签了三年，就是 lease 是三年的嘛，我觉得这三年这家店还是得做下去的
啊。所以现在一边就是你把这个咖啡本身的这个事情再做扎实一点，做正规一点，包括说也是招了人，你不用每天早上七点去开门了。另外一条线就是把你自己想做的这些文化活动啊，这些事情其实也都是在很顺利的推进，听起来。
没有很顺利的推进，就我
不是都有主动找上来的吗？
对，但就是给他们提供，对，给他们提供场地很容易嘛，因为我也不收场地费，就大家来鼓励大家点点东西就好。
那就是跟你自己预想的有什么区别？首先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些团体是都是华人的团体，还是外国人的也有，或者是说其实主要是外国人？
目前都是华人的，其实都是我之前玩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看来目前还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华人这个市场，但是那店主说的就是有一些常客这种，那个听起来是外国人，对吧？
对，这个现在就很逗，就是平时周一到周五基本上都是常客，都是周围办公的呀，或者是住户。其实对于咖啡来说还是外国人更喜欢一点，就中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习惯喝咖啡，但是老外真的会有每天都来的，就点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需要的就是那个咖啡因，他对你的环境啊什么，你的咖啡馆叫什么名字啊，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对他们来说。 但是到了周末就会发现就都变成中国人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宣传，就可能是在我的朋友中间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文化社团中间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传播吧，反正到了周末就会都变成中国人。我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周末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很多人是过来探店的，然后有的人就是约朋友在这里会坐一坐什么的。因为我接手了以后，我把整个店铺内的环境做了很多的改变，其实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找了很多当地的小商户来做合作伙伴。就比如说我们跟当地的这个有一家卖植物的做了合作，就是从他那里批发一些植物到店里，然后我们在店里也可以卖，所以我们店里的所有的植物都是有标价可以卖的。然后我们还找了一家当地的做巧克力的厂商，然后可以把巧克力放在我们的店铺里卖。还有做陶瓷的一个大叔，对，他的这个陶瓷花瓶儿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做了45年的陶瓷，然后也会在放在店里卖。我们还找了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最近还有一个在店里面画墙，就是这边叫 mural， 就是壁画吧，大概是就是在墙上画画，反正会做很多在环境和布置上面会有很多的变化。那这些呢，像比如说中国人来或者他想约朋友在这里坐一坐的，他就会很感兴趣，但是对于日常咖啡的消费者来说就无所谓。
有意思。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也不能叫网红店吧，但是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特点的。对
啊，那就要这么说，你这个店真的是其实现在会慢慢往那个方向去走了，对吧？就是虽然你 一方面你想把它定位成一个正经的咖啡店，就是我在咖啡的出品上的供应商方面，我要去做好，我要去做的稳定正规，但又不仅限于此。
对，我觉得这是个基础吧。对，就是你的咖啡做得好喝，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然后在这个之上你才能做一些所谓空间啊文化啊作为噱头。
太棒了。但是这个我听起来就是当你在往这个方向转型的时候，可能难免就会遇到说你服务的这两个客群他们的这个需求其实还差的蛮多的，一边是日常的常客，另外一边是可能是这个华人的这个社区。他们两边的需求，一方面是说在时间上可能大家来的时间就不太一样，然后他们来这儿的这个目的，你是就是想简简单单的喝个咖啡，还是说你希望来这儿打个卡或者是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其实这两个定位上边你会有特别明确的计划说尽可能的往后者的这个方向去转嘛？就是前边这个是一个目前养活店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慢慢的来打卡的人就不只是周末来了，可能平时慢慢打卡的也就多了，然后甚至造成店里很多人排队，然后这些本来只是想好好喝咖啡的常客可能来的就不是那么多了。你会心里有这么一个路线图在吗？
我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其实就算大家让大家来排队，大家买的也是咖啡，对吧？就是或者是说饮料，就是他要喝的饮品。因为他如果就是想来在环境上打个卡的话，那我的收入从哪里来呢？所以你到最后其实你还是得就是饮品做得好喝。我其实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你觉得呢？
我前两天回了一趟成都，我住在我哥那儿。我哥家大概100米的地方就是那个这个玉林的小酒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晚上出去遛弯就会看到那个小酒馆。我觉得那个店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就跟已经变成沦为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说他排队排得很长，以至于如果我就想简简单单的跟朋友一起喝个酒，我其实可能 不太值当去那儿。他可能有很多那种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他在玉林逛，然后逛到小酒馆，他就一定会想是说，要么我就在门口简单照个照片。这个就像你说的，其实他对店是不创造什么收入的，但是呢，他可能起到的是所谓的捧个人场的这个作用。然后当然也会有人就会想说，哎，我来了我就进去随便买个什么东西喝一下，所以这个也是会有收入的。他不是没有收入。我没有跟这帮人聊过，但我真的不觉得就是这种游客逛到那儿了想进去打个卡的这种人会那么在意说这里边喝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当然他卖的是啤酒这种东西，可能更多也是标品，没有那么多这个像咖啡这样品质上的区别。但我还是觉得，如果是这种人的话，我对他心目中的想象，他可能更在意的是站在这儿拿着手机，坐在这儿拿着手机各种花式的自拍，或者是拍那个拍个咖啡杯什么的，就比那种比较文艺的照片。对于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甚至可能会不会喝，我都打着很大的疑问。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是有可能成为单独的收入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店里边也卖别的东西。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国内我们知道最早的书店、咖啡厅什么的也都是挺传统的，后来大家其实也都变得是说，好多时候可能至少国内嘛，好多书店已经不是正经想卖书了，它可能其实是在卖一些文化周边啊什么的，然后包括那个成品书店里边其实现在它好多的营业额也不来自于书了，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好多那种东西，说不定以后。卖那种东西会不会成为你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不排斥，我觉得这家店只要能活下去，其实我肯定是不排斥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并没有一个路径，它可以变成一个网红店。我觉得网红店其实很多还靠运气。当然了，就是在国内的话，我觉得环境还不太一样，就国内至少人口基数比较大。比如我在下图，特别是我又做一个华人社区的店，那其实我的人口基数要小很多，所以就还是会比较难吧。如果真做成网红店，我觉得那肯定就是因为运气。但是饮品的质量是我可以控制的。我们先不说打卡的那一部分，就光是常客，其实周围的人流和人群，光这些常客其实也是可以支持起来一家咖啡馆的。我现在是先想把这个部分做好。
现在这些就是刚开始那一个礼拜不太行嘛，现在呢，就是经过这小一个月，你觉得达到你的这个目标了吗？就是日常的这些流水能够支撑这个店正常的运营，特别是你现在也已经雇了人，雇了店长了嘛，就是说把他在不压榨自己的情况下，让他至少自己能够 run 起来。
只能说越来越好吧，但你看，像我们上上周招了一个员工，然后来了第三天就发现他不行，然后就把他开了。所以上周我有3天自己早上7点钟去开的门，就还是很辛苦的。我真是觉得做体力劳动好累啊，就你在吧台后面站5个小时，真的会腰痛。
哎，为什么是5个小时？
就是缺一个人嘛，就我们正好有一个比较熟练的咖啡师去度假了，然后新招的一个人呢，本来给他排的班，然后他又不行，就把他开了，他就来不了了。那空的这些位置就我和店长去补，我也不好意思让人家每天都来，对吧？那我就补几天。我是其实是做的最少的，但真的我觉得好辛苦。当然，我年纪也是最大的。
基本上是一天是差不多2班倒的感觉，对吧？
对，我们是早晨7点钟开门，到下午6点钟关门，所以他至少得要2班。
那边的环境是这样的吗？就下午6点的时候就关门了。
对，其实6点关已经算是晚的，很多咖啡店3、4点就关了。我们在接手这家店之前，他们是5点关门。我从下周开始要延长到7点。西雅图因为纬度比较高嘛，它夏天的天还是蛮长的，就一般到8点多天都还是很亮的，所以我想把它延后到7点钟。 这样我之后做活动的话，活动一般会从七点开始，就相当于说我可以七点的时候就可以专门做活动，然后中间就可以连接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所以至少得两班倒，像如果营业时间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的话，十二个小时，我就会安排三班倒。就这边你做这种按小时付费的这种工作，劳动法里面是有很多规定的，比如说一个人工作五个小时以上，你就得给他必须要给他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十分钟的休息，这是规定的
啊。所以如果十二个小时就不能两班倒了，因为 overhead 太多，所以干脆弄成三班倒。
对，就干脆做成三班倒，这样也会好一点。因为其实咖啡厅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进来以后的这个所谓的氛围，对吧？其实这个氛围主要靠的就是咖啡师是不是礼貌热情。但如果一个人工作时间太长太累的话，他就很难保持微笑，这个也会非常影响到整个的顾客的体验。你去看 Google 上面的评价，很多人会给咖啡厅打差评，就是因为他觉得咖啡师不够 friendly。
诶，说到这个，你不在的时候 你会在那个地方有摄像头去看着他们吗？
我目前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定了，就是这边有那种 security 的公司，就是安保的公司，他会给你放摄像头，同时他的这些摄像啊，包括开门的锁啊，这些东西都会跟公安局联网，就比如有人闯入了什么，他会报警啊。我已经订了一个这个服务，其实本来应该上周就去装，但他们也没有装。就在开店的过程中，特别是一开始，还有很多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你一开门，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你，比如说宽带啊，安保啊，比如说这种 laundry 就是洗衣服，就是洗你店里的所有的抹布啊、拖布啊、脚垫啊，这些服务就会哗哗哗来很多人给你推销他们的服务。
只是推销对吧？没有衙门类的。其实比较怕的是衙门类，比如说你在国内，你如果开一个公司，可能很快的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上来找，比如说像你说的消防啊那些，他
公安消防，
对，他是有强制性的，这个就会让人比较头疼。如果只是说他上门推销一个服务，虽然有些时候你也会有点烦，但是毕竟你可以 say no 的事情其实还好。
其实这边也会有，就比如说这边有 health department， 他们会来检查你的厨房是不是符合卫生标准。因为我在国内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也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的，应该也有吧。它有很明确的一些规范，比如说必须有几个池子，然后洗手是应该怎么洗，你得有消毒的桶，这个桶每两个小时要换一次消毒液，就是大概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规定，他会过来看你是不是符合规定。像一般新店的话，一年会来四次，都是不定期的查看，但是他不会问你要钱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态度都是很好的。当然消防也会来检查了。我觉得这边就是慢一点，但大家都很客气。对，
那听起来
就执法部门也非常的客气。
哎，这个，所以在他们那边看来你还是算新店。
对对，是新店。
就是因为招牌换了，或者是工商的注册这些变更了，他就认为是新店。你应该是把名字也换了的。
对，因为是这样的，其实我并没有买原来的那个公司，我并没有买他的公司，我买的是他的资产，所以相当于是我新注册了一个公司，所以都是新的。对，
你就从他那边把所有的资产包括他的历史这些全都就是
对买过来，大概是这样。
如果再让你选一次呢，你会选择干脆就直接买他的公司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避免那些什么这个新的这些手续什么的？我不太懂那边。你像国内有些，国内今年出了这么一个搞笑的事儿嘛，就是魔兽世界的那个游戏，他不跟网易合作了以后，他就是那个 实体变了，实体变了以后他就需要去重新拿这个游戏的批文，然后他拿不到批文，就导致这个游戏就直接就退出了中国市场。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特殊的环境下边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我就不知道那边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的，像卫生啊、消防啊这类的东西，如果你 take 他那个公司，是不是能少一些麻烦？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就是你要是股东变了，特别是超过一定 percentage 的股东变了以后，他就按照一个新公司的待遇去处理。而且买公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嘛，你可能要做的滴滴啊什么的就会更多。哎，我当时谈这个 deal 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太生疏了，就很久没有再接触过类似的东西，就会感觉沟通特别不通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别人都会觉得我特别傻。然后你就知道，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的那个律师，他就会跟我提很多，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会有风险，他会跟我说他觉得原来的这个店主他的这个要求不合理，他隐藏的这些信息让人很不舒服，他会说很多这些，但是我会告诉他哪些我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很郑重的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个买资产的钱是多少？这些钱不包括你 lease 的押金。”我说：“我知道啊。”就是他好像觉得我很糊涂，他跟我强调了一下，说我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们就好像觉得我很傻。包括之前的那个店主也是，他在跟我说的时候，经常会用：“哦，这个事情你可能不理解，我来给你讲一下。”然后你听懂了吗？然后我说，然后哎，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啊，那他们都是中国人。就
啊，
是，
律师也是中国人是吧？
对对对，我找的那个律师也是中国人，所以其实并不是语言的问题。包括那个店主，他们不要给我做培训嘛？因为我招了一个店长，我就想说这些事情就是大部分事情让店长去跟就好了，因为我也很累，我也不行。但是那个店主就拉着我说：“这些东西你得知道，我培训主要是培训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的店长他今天跟你干，明天就不跟你干了，然后就把我教育了一通。我说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就我在国内没有被这么对待过，大家好像就觉得我很傻。我态度很好的，每个人教育我都说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挺逗的。
那个，我的感觉是，首先我不会觉得你在商业上会比就是这两个开了7年咖啡店的人智能太多。我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惊讶，因为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背景啊，但我觉得他如果两个人年纪也不是很大，又花了7年来开这个咖啡店的话，其他的这个经历应该也不会特别的这个复杂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方面，你的这个应该还是会比他们更多一点点的。至于律师嘛，我本来的猜测是说，这个律师是不是更美式的这种这个 style？但你们的这个交易呢，确实是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正规的这么一个情况。好多时候可能也就是凭你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包括你经常会跟律师说这个风险我愿意 take 这类的事情，那。这种随意和不正规可能会跟当地会有一些那个，但如果你说他是个中国人，我会略微有一丢丢，因为我印象中在美国的这种，特别是和华人圈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个中国人，其实好多时候也是不太按规矩办事的。
不太按规矩，没有我的那个律师还是非常非常美式的，对对，他的很多客户也是美国人，所以他还是非常严谨的，对他还是很不错的，对我并没有任何的抱怨。
对，我觉得律师就应该这样子，就是我就应 该
是是是。
把所有的这个风险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平时见的就金融方面的这些合同比较多嘛，就是我对于这种八股，我特别的习惯啊，就是我们经常跟律师一起弄个文档，那东西可能一开始就是大家写的一封邮件，可能中间有这么5、6个点的这么一段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会吹水，把东西变得更严格，吹水吹到2页啊，因为你 你比如提到一些东西
就你们这种人最讨厌
啊，不不不，我们不讨厌，两页的东西只是刚刚开始，然后你就会把它交给律师，根据律师的心情，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50页到100页的因为
对
它里边就会有好多
金融就是干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 把重要的信息就会藏起来，它就有好多的这些这种风险提示啊，就是啊，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说的，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有以下的8个风险，什么天塌下来了呀，什么政权变更啊，就好多你听起来觉得啊是有这么个风险，但是这好像都挺远挺远的，但它全都会列在上边，所以律师会提醒你，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做他的工作，其实倒是个好事儿。前边的店主他觉得很多事情应该你知道而不是这个店长知道，这件事我其实是蛮同意的。我不知道你和你雇的这个店长是怎么商量这件事儿的，就如果说日常的这个经营是你掌握，然后呢他也知道，那么给我感觉是你是整个这个事儿的 owner， 不管是从财务上边还是从把这些事情弄起来，但是如果是你只是财务上的这个 owner， 但是这个事儿平时有好多事儿，其实 daily 的 operation 是他的话，其实就会出现这种，这就跟公司的这个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一样的这个关系嘛，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这个 business 可能他没有这个财产上的拥有权，但是实际上这个生意就变成一个你和他之间的一个合伙生意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定位的，如果你没有觉得真的是一定那么笃定要跟这个人合作的话，好像确实是该自己掌握在手里边。
是是是，我并没有说这个不对，我只是说就是我后来想
太谦虚了，
我觉得还是没有，主要是我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当时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你特别害怕别人觉得你不够精明，你会装出比你本身更精明的状态。
哦，你会觉得到那边没有压力了，就是每天就都特别傻白甜的，就好好好，然后就让他们轻视你了，对
对，我觉得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被轻视不好，我觉得让别人都觉得我挺傻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热心的在帮助我，而且我觉得这跟心态也有问题，我觉得特别是我的律师，他可能有时候觉得我可能太就是放过了太多的条件，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啊就这样吧，就是太好说话或者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说我并没有特别的想去斤斤计较这些东西。我那天还跟一个朋友说，我有感觉因为开店嘛，就是你进个东西然后制作然后卖出去是个特别直接的事情。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感觉我好像就雇了一帮人跟我一块过家家的感觉，就有那种模拟开店的游戏，对吧，就是一些小方块你放些椅子，然后你就开始做个寿司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人过来要这个，就我就特别有那个画面感。对，我做了好多事情，然后头三周就是这一周我觉得我稍微好了一点，之前三周真的是每天都在店里，然后因为你在那个店里你就会觉得哎，这也看得不顺眼，那看得也不顺眼，就开始到处联系，然后开始去做一些改变什么的，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放开以后应该会有不少华人报复性的出游，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打华人网红这一波的话，其实今年是个蛮好的时间的，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里边偶然的因素其实挺多的，
因为才不到一个月嘛，这样慢慢看吧。不，我这周我觉得心态稍微好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不用每天都去店里了，然后开始慢慢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需要的几个人都已经招好了，是吧？现在是几个人？有一个店长，但店长其实不是每天去，然后有两个咖啡师。
我们现在有四个咖啡师，但是只有一个是全职。这边的所谓全职和兼职差别只在于你工作时长，因为都是按小时付嘛，然后大家分小费。 其实都不止四个，还有那种比如每周就来工作四五个小时的。我还是想就是人会多一点，但每个人不要安排那么多的活，因为难免会有人生病啊，有人要去度假呀什么的。所以现在这几个咖啡师正好能把这个班都排满。我觉得招人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全职的咖啡师，就唯一的那个全职是一个乌克兰的难民，他就是三个月前才到的美国，就是因为打仗难民过来的，但是特别靠谱，就是英语说的不太利落，英语说的还没我好呢，但是人特别靠谱，我觉得也挺有缘分的吧。
这个我还第一次真的就听到这个乌克兰难民的事儿呢，我以为都只留在欧洲了，没想到您在美国还是收容了一个。
对，他其实蛮厉害的，他是研究生毕业，然后他在乌克兰还有一个公司，是设计公司，他之前自己还开过咖啡馆在乌克兰，所以他是其实也是连续创业者。对。他经常会拉着我跟我说要我算清楚饮料的成本结构，然后还让我去跟踪几个财务指标。对，他也是就是我说的他们都觉得我很傻，然后就特别愿意教我和帮助我。他特别逗，就是他来了大概一周的时候吧，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来做咖啡师呢？因为其实他现在他远程还控制的乌克兰的公司，其实他经济上并没有那么需要。然后他说他想帮助我，然后我还挺感动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咖啡厅嘛，就是招人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这我们是一个新的店。
太棒了，太棒了。那你的咖啡师都这么厉害，你的店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然后我的店长也特别神奇，我觉得都是缘分。我们店长很年轻，是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就是我当时做戏嘛，就是帮一个剧社去做话剧，然后其中一个演员也这个也是一个女生，她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店长，其实是她介绍的。然后这个女生她学历很好，她是大学毕业，然后学的环境工程，是美国小孩嘛，她可能就是想法比较多，或者是没有赚钱的压力，她毕业以后就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比如她在农场工作过，然后在茶店工作过，然后还做过画廊的工作，就他做过很多的工作，都是非常憨脏的，就是真的是跟人去打交道的，所以他懂很多事情，比如说他知道餐厅的这种卫生规范应该怎么弄啊，学习能力也很强，然后自己会去查，包括我们不是进了很多植物嘛，他也知道怎么去照顾植物，他也知道怎么做茶。就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吧，然后碰到她，她非常的认真负责的一个小姑娘，很年轻，然后可能就二十四五岁吧。
那她会平时在那吗？她也不会，所以她跟店员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她会比如说经常会去看着店员检查一下，还是说其实她也会去有一些时间就她一个人守在那个地方？
去的时间还蛮多的，他会负责店员的培训，店员做的所有事情他都是会做的，然后他去负责培训这些店员、okay. 如果比如说有空缺的时候他会去顶替店员，但是原则上他是不需要排班的。
我怎么觉得你们这个团队就快爆发了呢？感觉已经集齐了。
我觉得我们团队可好了，
可好了，可好了。
但我觉得创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团队特别好，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团队可好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大家都挺差的，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比较差，你知道吗？就不是他们的原因，是我的原因。就其实你每次做一个公司，你能招到的人的上限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上限，对吧？
那也不能这么说，就这么说多不好听啊，就仿佛好像，对吧，就是一定都得招比自己差的人，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子，但肯定跟你自己的上限有关。
主观上你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对吧？主观上你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是结果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你就有时间来录节目了，因为我们最早说录节目是两周以前了。
对
对，你没说我也不好问。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我那几天就是人也到处这个。
你出去玩了对吧？
我先回了趟成都，然后后来五一假期就带小朋友去广州待了几天。那几天你没问呢，我也就没有特别主动的蹦出来。我也估计您那儿时间会比较紧张一点点。
就是上一周的时候吧，我真的是累到不想说话。我是觉得这个赚钱好难啊，就是你的钱真的是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卖出来的，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供应商嘛，我每次给别人付钱的时候我都在想为什么给他付这么多钱。特别是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哇，就是为什么要给他们发这么多钱。但我回头想说，就他们挣这些钱也挺难的，
是
也不能说就凭这些钱也是过不上一个非常好的中产生活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凭劳动挣钱好难啊。我觉得原来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很大的 bubble 里面，你在一个科技公司感觉好像你会写代码，你出去一份工作，比如在美国可能就一个月你可以拿上万块钱的工资，觉得这好像这才是一份工作。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我现在真的觉得挣钱好难。
有些时候我也确实感觉，就是其实包括互联网公司啊，我经常有些时候看的这成本结构其实都不是特别能看得懂，除非就是它是互联网套互联网套互联网的这种一直套下去。但凡就是我能明确的梳理清楚它的钱是从实体经济哪个环节来的，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是说，哎，你人工成本这么高你怎么扛得住的。嗯，就因为其实现在国内这几年反正涨起来以后大部分的成本也就变成人工成本了，因为自动化程度各方面其实也都比较高，只要是机器能做的事，就你算起来成本其实都还蛮低的，无非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成本，投入完了以后其实浮动成本其实蛮低的。但是就唯独人这件事情你是都刚在那儿的嘛。好多互联网公司的业务我也会这个感觉，就是你去哪儿收那么多钱啊，除非就是说他的这个钱本身也都是这种在线的收入，你不太容易理清楚他怎么来的，可能还行。但凡是通过他给别人提供一个具体的服务，那个服务能有多少价值算不过账啊。所以可能像你说的，可能其实这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覆盖范围很大的一个 bubble。然后我们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会那个什么吧。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在美国这边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招人很难找。像原来咖啡师是一个很好招人的行业，因为很多年轻人他喜欢做咖啡师嘛，
嗯，
比如大学生啊什么出来做个兼职也还觉得挺有趣的，做咖啡什么的。现在其实都很难招，你需要给很多钱，然后可能招来几个说不干也就不干了。我觉得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像西雅图这个地区也是 tech 比较多，大厂比较多，程序员比较多，程序员的这个高收入然后把整个的这一片区的收入水消费水平都带起来了。你要做一个平常的所谓的像这种蓝领的工作，你很难说过上一个特别好的生活，是特别 decent 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图什么，还挺累的，然后就宁愿不工作。不工作的话其实这边政府也会有一些津贴啊什么的，很多人就特别年轻人也就住在家里什么的，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不愿意去做低收入的工作，但是低收入的工作确实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而且这低收入的工作成本那个他付的薪资还付不上去，除非特别大幅度提高大家的生活成本。
对，我就觉得咖啡店其实很难按照这么付，反正这头一个月肯定是亏的对，之后再看吧，就我不知道。
没考虑过机器吗？现在国内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人工成本上升。我最近出去玩发现好多那种我们印象中是人做的事情现在都是已经是机器了。我看到机器做咖啡的，机器做棉花糖的，然后国内现在煎饼也是机器做，就越来越多的东西它都是，其实是因为咖啡这事儿其实挺标品的，就是也有一些包括
有人做咖啡机器人，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把自己的调性定位成以后慢慢往那边转吗？
我觉得我不会吧。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想做一件可以人和人之间建立连接的事情。就如果说你都用机器做了，那你的差异化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这个咖啡店旁边在同一个 block 里面的另一面就有一家星巴克、其实星巴克就是另一个典型嘛，它其实标准化程度很高，然后很快。那你的差异化在哪里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还是在于说你的咖啡不一样，你的咖啡师更友善，他愿意跟你聊两句，你的环境不太一样，他可能更适合你坐下来待一待，或者找朋友聚一聚。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在美国开咖啡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老外对咖啡的需求真的很大。
嗯，
在国内的话你好像觉得说比如说一家星巴克它可以覆盖一个片区所有人爱喝咖啡的人了，但是在美国的话至少在西雅图这个地区，同一个街区有几家咖啡店都是还是非常正常的，每一家店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些人群。
对，当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心目中想到的东西是茶馆。
对，我觉得有点像、
对于四川人来讲茶馆嘛，它可以是有非常多的意思的。我小的时候我还有那种听戏的茶馆，但是现在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麻将这个事情，
那种掏耳朵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那些都会有啊。所以其实好多人去茶馆可能真的也不是为了那一杯茶啊，你可以喝，但是即使你不为了那杯茶，你为了去打个麻将掏个耳朵晒个太阳，就现在听戏的可能比较少，就你也有非常多的原因可以去茶馆里边待着。估计人家那边的咖啡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一样啊。所以你最早的时候跟我说奶茶这个事情，我心目中想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你当时跟我说奶茶、国内大部分的奶茶店我觉得没有太多这种社交的属性，很多都是买了以后就带走的，好多店就根本就只有一个吧台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地方给你坐。有一些即使是有地方给你坐的，像喜茶那些，它最后沦为一个排队的地方。就它装潢的也还挺漂亮的，有些店里边其实也有挺多座位的，但其实那些座位没有任何交际的功能，大家坐在那儿只不过是等着排队等半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是国内的这个生态嘛。但是像听起来你那边想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还挺不一样的，不只是为了那一杯饮料的那个感觉。
那我觉得这么说起来我感觉我这很危险呀，感觉好像不太真正你要能赚钱的店肯定都是那种排大队对吧，而不是这种你希望别人能够在你的空间坐下来的。
我如果你是希望做那个调性，就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流量的一个中心，就像国内的诚品书店那个感觉。诚品书店其实很希望你在那儿一待就待一天，那确实也是个能待一天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已经不只是个书店了，它其实是卖所有的这个东西。
对，不知道，看吧。现在其实对它没有特别强烈的一个预设，它一定要变成什么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走着看。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就包括我们去找一些当地的小商家啊，当地的艺术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其实这个空间也是一个表达的平台，可以是我表达的平台，也可以是别人。我不是之前认识了很多艺术团体，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我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都进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和初衷。当然这里面也有个私心，就我也不想让自己弄得把自己弄得特别累，什么都得管，所以我对他也没有一个预设，我也是想看看到底能发挥成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必须去管的可能也就是产品质量吧，就是你比如你要卖饮品，你的饮品质量和包括比如菜单啊这些，我们现在也在想加一些吃的，就是能够让客单价再提升上去，这些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的。
哎，你没想过直接把它搞辟个区域出来，干脆就弄画廊什么的吗？反正那个，
对，我也想说把墙上做一些展，但是你就辟个区域出来做画廊这事儿，画廊也不赚钱啊。
那就数字藏品NFT
呀。哎，你知道我有想过做个道，
我感觉你那已经有点像个道了，
就是、
对吧？
是吧？
你故意把控制权。
是，其实我有找几个人聊一下，但是大家都不是，就在至少在西雅图我 交往的这些文艺年轻人里面没有人特别有热情，或者是说又有热情又了解这件事的人，再等等机缘吧，就先把这个 community 建立起来，也许有一天我会做个道。
多让年轻艺术家在墙上画一画，说不定五到十年后咖啡馆没赚钱然后墙上的某一幅墨宝就赚钱了，
叫 Banksy 那种的。
对啊，那个我前几年折腾艺术品数据，然后当时就知道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酒店，然后当时酒店装修的时候就找了个艺术家给他画了幅画，忘了是谁了，赵无极还是谁，就弄了一幅画挂在那个酒店的墙上，就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酒店上面的。然后后来反正酒店不弄了，他就把那东西拿去卖了，就好像卖了挺多挺多挺多钱。所以 你得好好
挑。这都是命，这都是缘分。
是是是是是，都是缘分。
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跟这些艺术家打交道啊什么的，我觉得会比原来做生意什么的感觉好玩很多。
嗯，感觉你已经混入他们的圈子了。
也没有，因为我变傻了。
哎，你这么说艺术家听了该不开心了。
没有没有，变得纯真了。
对对对对对，这样好很多。那你不打算在节目中间说一下店的名字和这个地点吗？虽然暂时这个国内大家也都去不了，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开放了呢。
我的这个咖啡馆叫 Story， 就是那个故事 Story Coffee， 然后在这边一个叫 Belleville 的城市，所以你要是在 Google 上搜的话，你就搜 Story Coffee Belleville 就会出来。如果在美国的朋友要是来了，可以打个招呼，你就说是随机漫谈的听友，我可以给你咖啡打折。我
在
的时候，
对对，我就说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怎么跟人说。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能也沟通不了，就除了我以外其他的店员包括店长都是外国人。
你现在没打算做个网站什么的吗？听起来你要做的另外那一堆事情其实挺适合弄个网站的呀。
我找了一个小朋友帮我做小红书，但他还没有做起来
啊。小红书啊，啊，好潮
啊。对啊，在这边有很多华人用小红书
啊，在国内也有很多，只是我比较土，我没有那个东西啊。
我觉得在国外的这些华人，就中文的 app 用小红书是最多的。
OK， 看来你接触的人都比较潮。
对，要多跟年轻人一起玩。
好吧，您居然愿意跟我一起录这期节目，我真是觉得非常感动。
没有没有，我觉得跟任老师聊天特别的亲切，就感觉没有代沟。我平时跟别人聊天都感觉很有代沟。
你这么说我是该高兴的还是该难过？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或者是我们约个时间过一段时间再来听你新的这个进展？
可以啊，我们可以后续再聊一聊，但我们也可以聊其他的话题。所以我们是复更了吗？还是随机更新？主要是我有点担心，就是可能现在要聊的事情和这个播客一开始的初衷，或者说和之前的那几十期风格可能会不太一样，就它可能会没有那么商业，没有那么热点，没有那么时事，可能真的
是。但
是
都挺随机的，所以我觉得就都还好，我们的名字起得好。
好吧。行吧，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咱们后续再说。
后续再安排。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嗯，拜拜，下回随机见。